大家好，我是石头。昨天在美国，在宾州，匹兹堡大学，他应该是匹兹堡大学医学院，一个叫刘斌的，这个人37岁，研究中共病毒的疫苗，在几乎成功的背景之下呢，在家里被人枪杀了。他应该事情发生是2号，昨天，美国媒体就基本爆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没有爆出来。他在家里被人打了3枪，直接就打死了。然后在距离他的住所大概100米左右有一个停车场，另外一个人，在车里面自杀了。所以警察定论是这么定的，自杀这个人应该是进到刘斌的家里面，先把他杀了。然后出来之后，自己在车里自己自杀了。就现在能够知道的消息呢，2个人都是中国人，都是大陆来的。那刘斌呢，在他死亡之后，这个匹兹堡大学发表了声明，就讲非常可惜，就是他即将几乎成功的一个有关中共病毒的疫苗。在小老鼠身上试验呢，已经成功了，所以如果 OK 的话，应该是就是最近的时间里要报给美国的联邦政府来批准在人体上进行测试。所以在这个坎节上死了，因为他自己的身份了，所以人们就去关心那个枪者，就是杀人者。后来警察昨天在傍晚的时候，就披露出来，那个人叫顾浩，因为都是汉语拼音了，叫顾浩。简单说查不着这个人资料，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儿的。结果很奇怪，却被一个英文的媒体、英文的一个推特账号推出来说，这个人应该是来自于匹兹堡中文学校。他说应该是中文学校里面的管理者，46岁。张斌37岁，结果查过去呢，真查，最终找到这么个人，因为在他中文学校里面把有关他资料全都删除了。这个学校1977年就成立了，应该是北美最老的中文学校，但他所用的资料全都是简体中文，所以他来自于大陆。后来我查到资料呢，这个叫顾浩的跟前一任和现任的该学校的校长呢，应该是等同级别的人。他们受控于中共的侨联，中共国务院的侨联。他们在2014年曾经受过侨联的表彰，所以在那个表彰的资料中查到了这个人。那就变成了，人们就讨论的概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可以把它称为阴谋论了，就是说这个姓顾的为什么要杀掉这个姓张斌？而张斌本身呢，在他的科研角度上来讲，看起来蛮具成果，因为发现另外一份资料，可能他们是在医学杂志上将要发表的论文，一共有8个人都是中国人。有关病毒，就是中共病毒跟其他病毒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关系，他的论文也是最后趋向于跟 SARS、跟非典病毒03年的非典病毒直接相关，而那篇文章的最主要的研究者来自于密西根大学的医学院，也是个中国人，年龄差不多，是个女的。就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散居在北美、中国大陆跟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他们服务于不同的学校、研究机构，但是呢，他们自己又独立的，就中国人自己独立的成立一个 team，同样在进行研究，因为这东西就会有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有一个他们到底服务于谁的问题。 这个刘斌，如果他在活，如果他是为比兹堡大学服务的话，他要从那儿拿钱。但是他们发表的资料，各自都会给自己的大学来服务的。但他们为什么又独立的成为一个 team， 同样拿出科研成果？那刘斌的这一份科研成果跟比兹堡大学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后来查到他到了一个比兹堡大学里面一个比较有名的教授的实验室来进行，他是一个博士后的这么一个学位的攻读者，是个副教授，曾经就读这个新加坡，没有孩子，只有他跟太太，所以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因为大家的重心在推特上，英文的重心也说他到底跟他研究项目是否有关系。那昨天另外一个蹊跷的事情就是广州虎门大桥，虎门大桥是前后上下，它不是左右，上下出现了剧烈的波动。这是苹果日报的更新的报道，24小时之后大桥依然在晃动，它24小时没停。香港专家警告呢，有断桥的风险。网上有很多视频，都是当时人们走到桥上之后不敢走了。其中一个最早的视频是桥的双向呢都是满是车，然后你看到的桥面就这样，那个所有车也是那样。有另外一个视频，那个人是在车里拍的，很显然男人在开车，女人吓坏了。说你快点开快点开，吓坏了。因为但他快开谁都不敢开了，因为你看到那个桥就像跳舞一样，停止交通之后到了深夜你就明显看桥自己在动。解释的原因，他说昨天一开始解释了，昨天风太大，在桥上的风呢可以有十级，从而把桥就给吹成这样了。如果桥是这样的话，如果就这么可以解释的话，我相信那谁也不敢走这桥了。这个话就不能这么说，对吧？你盖的桥就一定是有风的地方，那个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只有两个山峦、山涧、水，它两边一定是高的，中间是低的，你才盖桥嘛。那东西风给刮起来了，你这怎么听着都有点别扭，对不对？但是它桥是这么走的，那刮起来它不是这么摇的。后来他又解释呢，说当时风太大，后来桥上的管理人员呢就用这个，它叫水马，就是那个大墩子，把这个桥上有这种孔，就是桥孔，应该是透风用的，它其实是防止摆动，它中间一定是空的，就是是有透空的地方。你比如说很多人打横幅，对吧？你看到打横幅北美的地方风大的地方，他都把那个布掏成窟窿眼，你不掏成窟窿眼，那人举不住就给吹跑了，所以他让风过去，你就不至于把 banner 给吹跑了，道理是一样的。结果他们就说呢，是因为那个水马把那个透风孔给堵了，所以桥就这么动了。那个，反正就我个人来讲，我听着觉得有点害怕，有点害怕。如果用这个水马堵上那个透风口，可以让桥这么动起来，那就是作案工具啊，对不对？你想想，就是作案工具。结果他就把水马撤了，撤完这桥还这么动，没停。所以他就找了这个文章写的太长了，12个人去会诊。会诊的结果呢，说桥自然具有这种塑性调节。那塑性调节肯定有了，多大桥多小桥，你开车过去你都会听着嘎当一声嘎当一声，凡是桥都会有这个。中间呢，包括这个立交桥，中间是两块钢接上，它有缝的，就是热胀冷缩喽，对不对？它给它这个空量喽，那你是可以理解啊。但是 理解归理解，如果你架的桥这么大的桥，索性调动，它可以这么调动的话，还你盖的又不是浮桥，我相信你哥你自己开，你能开吗？如果它是索性调整的话，它应该永远就这个姿态，它不是说我今天刮风了这么动，明天不刮风它就不这么动，不可能的，它应该保持常态才对，才叫索性调节。所以这是国内说的，那香港的记者、香港的专家就说法就觉得，他说要注意的问题，他说能理解，理论上也没问题，理论上没问题啊，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呢，桥会很危险，有断裂的可能。我说这东西用专家说吗？啊，这就是我们看到整个桥梁讨论的就是这个状态。那虎门大桥呢？关了，到现在还关着。这几个字呢是江泽民写的。有人说这预示着共产党完蛋，因为同时间5月3号4号在哈尔滨诸多城市下大雪啊，下大雪，在湖南、湖北跟四川下大冰雹，他有那冰雹子，他说跟那个网球那么大，他照片什么都有，出现了极端的不稳定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但是呢，它带来的就是恐惧，带来的其实是提示着人们反思的可能，但有多大能力反思取决于每一个人。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